我比他好。来，宋雨欣谈天，今天礼拜二，不废话。中央大学天文系的孙主任，是吧？
我就叫孙伟新吧，比较简单一点。
等一下，你那个主任是什么？是一个什么中心？
是个科学教育中心。
科学教育中心。
科学教育中心。
目的是什么？
目的做科学教育。
不是在学校里面吗？应该是
在学校里面。
也是在学校里面。
在学校里面的科学教育中心呢，其实我习惯本来就是个人有什么样的计划，国科会教育部来的计划，咱们就做。该办什么事就办什么事。但后来呢，发觉学校里面的老师啊、同仁啊、校长呢，也希望有一个组织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们现在就有个理学院的科学教育中心。然后现在学校希望把它提升到学校去，
是，
所以现在说不定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大概到明年就是有中央大学的科学教育中心了。
我们这个节目就成为你们这个科学教育中心的分部，对吧？我们是喉舌啊。来，2005年，也就是今年秋季系列演讲快要结束了。
对，展望系列演讲
一眨眼刚开始，现在就结束了。来，上礼拜我是台湾大学拟态科学研究中心的林立琼研究员，他所主讲的这材料文明魔术师还是魔法师？
魔法师，对。那其实讲的是材料的发展，但是他材料发展做了一个比较通俗简单但是蛮多元的一个介绍。甚至谈到了最早，中国古时候的材料能力其实是很强的，材料科学能力很强的。
是，
他提到越王勾践的剑，
哦，
那个剑，他说发掘出来的时候啊，拔出剑鞘的时候还是寒光凛凛，根本就没生锈也没坏
啊，
也不知道。我想说，夫差是自杀的，是不是？要不然上面还有他的没他的血啊？
是越王剑吗？
越王剑，
哦。
对啊，越王剑，所以有意思。另外还有，
我一直以为他是烧炭。好吧，不是，那卧薪
尝胆，不小心。
勾践这边有很多心呢，对吧？那剩下来的就交给算了，扯什么？来，
对，那个另外一个好玩是我自己亲眼看到的，是西汉的魔镜。魔镜不是那个白雪公主里面那个魔镜
啊，
那是怎么念的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是
who is the fairest of the world？ 是不是？哎呀，最漂亮的。那这个魔镜呢，其实跟我们一个化妆盒的粉饼差不多大小
啊。
前些年我们所上一个技术人员呢，张光强拿给我看，
正
面是铜的，磨的，打磨的水光水亮的这个磨的铜镜啊，反面呢是凹凸不平的雕龙画凤的这些图案，然后你拿到太阳底下去呢，拿这个铜镜啊，对着阳光，把阳光反射到墙上去，
是，
你就会看到墙上一个圆圆的这个太阳光的亮点嘛，
那
你靠近的去看那个墙上的圆盘啊，仔细一看，那个光里面都有那个背后的龙凤花纹。
哦，哎，这个我倒没想到过哎。
对对对，
他为什么能够穿透呢？
我想不是说穿透，而是说它背后啊，在压制那些龙凤图纹的时候啊，前面的镜子就起了相对应的变化，而这个相对应的变化是如此的微弱，使得你在照这个镜子的时候并不觉得它有太大的扭曲。
是，
但是它把光投射在墙壁上的时候，你投的越大，它这些花纹就越明显。
哦，
后面这些对材料科学里面的这些它产生的张力啊，产生的这些扭曲啊，在经过你光投射到墙壁上就都出现了。
这个对古人而言是故意为之的呢，还是不小心造成的？
我相信很多东西其实是不小心的
啊，
在做的过程中，你原来以为是 defect， 以为是缺陷，
是，
但后来没想到缺陷一样很美，所以从缺陷又发展出一些其他有意思的东西来。我曾经听过啊，听过大陆上面做这个各种各样古科学史调查的人说，汉代的时候哈，它有这个双连环
啊，
我们如果去看这种大型的科学仪器，无论是早期的浑仪啊、简仪什么东西啊，那要吊起来是很复杂、很重，全部都是铜制的东西啊。但是它有两个连环是扣在一块的，一次翻砂就是一次就做出来了。
是，
它就能够做套在一块的连环，它那个工艺程度是现在，讲拿现在比都是很先进的。但是也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现在在模拟再去复制啊，常常复制不了那么好。在台中科学博物馆有一个水运仪像。用水来带动一个一个的盒子的运转，
是
让小人轮流出来报时。报时，然后报有时间呢、有敲钟啊，打摇铃、敲钟、打鼓，来确定时间的。当年就可以做得很准确。张衡传里面有，那个电影里面有，但是现在反而做不了那么准确。
好，那么今天是12月20号， 过两天，过三天，礼拜五是台湾大学物理系管希胜助理教授要讲量子电脑和量子资讯。
嗯，
这个就好像看起来就更深奥了，是吧？
嗯，
你能给我们做一点点简单的介绍吗？
对，现在讲电脑啊，从最早最早的50年代的时候，40年代、50年代刚刚发明电脑的时候啊，
嗯，
还是电机的形式、机械的形式做电脑。
嗯哼，
我还记得，因为我们还碰得到上一辈的研究生啊，
是
这老科学家们了，他们是第一代电脑经过的时候，那个电脑啊，跟你墙一样大，跟你墙面一样大，但是它能做只是加减乘除。
嗯哼，
然后呢，每天要搬很多把手，才能够做计算。计算完了以后呢，你把电插头一拔掉回家了，什么都没有了，
啊，
也没有记忆。这是第一代最早最早的电脑，但到现在电脑已经完全换成电子式的了，
是
电子在里面做自己的运算，然后你能够接近到量子的极限，你的速度就会更快。
嗯哼，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运算的速度，
是
每秒钟运算的次数，你能够次数越高，你自然能够做的事情就越大，但慢慢慢慢接近它的极限。所以现在开始把量子科学引进到这个电脑的设计跟它的机制来了。
嗯哼，可以为我们描述一下你们可见的极限是怎么样个快法吗？
我说不出来、
哦、
我说不出来，大家得来听这个演讲。
不是，哎，你跟游戏坤很像，他任内发明了制度性行销，你知道吗？来来来，好，不管怎么说，12月23号，也就是三天以后，地点是台大应用力学研究所的演讲厅。
对，
除此之外，12月30号，也就是张荣过生日那天，
哦哦，
台湾大学物理系的庞宁宁教授也要为张荣主讲一个凌波微步，是吧？
对，凌波微步、啊、
这是什么？
讲布朗运动。布朗运动其实是早年一个植物学家叫做布朗的哈，他观察到花粉掉在了水面上，
嗯，
这个花粉不断自己在那跑，那花粉不断在运动、
嗯、是
那时候就觉得很奇怪，你在显微镜底下看到花粉它是停不下来的，我们叫 restless、
啊、
一直在运动、啊、那到底什么原因呢？有人就解说了，说哎，花粉是有生命的，自个儿会跑、
嗯、
有人说旁边有微生物在推着它跑。
嗯哼，
那后来才发觉爱因斯坦又解释了布朗运动。
嗯哼，
其实这也是1905年爱因斯坦的三大贡献之一，布朗运动的描述。其实连水分子啊，它本身就是有它的动能的、
啊、
那每个水分子它运动它的动能推动方向是不一样的，所以到后来呢，你这个花粉被四周的水分子一个合力，它就推动不同的方向。
嗯，
那水分子又不断的改变它的方向，不断改变，所以呢你这个花粉在表面上就像任意变换到处乱跑。
嗯，
但其实呢这不只是描述花粉在水分子上的运动，这个布朗运动的学说被人家拿来做好多政治啊、社会啊、各种文化上的模型来预测
啊。
譬如说两三百年以前，什么欧洲的鼠疫大幅扩散，那个扩散的程度跟速率呢，就可以拿布朗运动的这个学说来预测
啊。哈，所以可你的意思是说，几百年以前的瘟疫的扩散的速度，都可以用这个公式来带出？
对，它的速度跟它扩散的形式，
嗯，
因为它其实也就是粒子跟粒子之间接触。所以它不是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东西，
是，
但它竟然可以用这个学说跟它的公式去预测另外一个现象发展的速度，
是、
蛮好玩的。
是，好，这是12月30号台大物理系的庞宁宁教授要主讲的，同样也是在台大应用力学研究所的演讲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最新的天文新闻。对了，有一个日本的一个太空船，
对，
游隼号，终于我们有了一个翻译名词了。游就是游戏的游，准呢、
嗯、
就鹰准的准，
嗯，
鹰准号，哎，游准号，
嗯，
它本来要返回地球的任务要延后了，是吧？
嗯，对，真的要游民了，他也出了问题了。
嗯哼，
那现在日本人跟他是联络不上，
哦，
联络不上呢，可能是他燃料泄漏以后啊，让这个太空船呢在太空里面开始打滚。
嗯哼，
它一旦太空船开始打滚了以后，它的天线主要的联络天线没有办法固定的指向地球，
是，
那你就会失去联系。
嗯哼，
联系就断断续续的，讯号很微弱。那从12月8号开始，
嗯，
它的讯号减弱了以后呢，他们猜想可能就是因为太空船开始翻滚了，然后这段时间很努力的想把它带回来，但是没有办法。
嗯，
所以原来想的很理想，明年2月2006号
是
就希望它往回走，2007就回到地球上了。
这是2个礼拜以前我们讲的，
对对对，
我们很期待， 好像还准备开庆祝会是吧？
嗯，香槟都买了。但现在看起来呢，能够让他往回头走的还是2007年了。
问题是现在到底原因是燃料泄漏，还是结果是燃料泄漏？
原因是燃料泄漏，泄漏了以后，它开始翻滚了以后呢，地球上就不能跟它保持长时间的联系。不过说老实话啊，做太空科技的人呢、啊，真的不像看阿波罗13那个电影。
嗯哼，
看阿波罗13号，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就站在太空船。所有的观众等于太空船旁边，你看太空船里发生事情了。
是我们还在里边呢。
对啊，对，还跟汤姆克鲁斯一块儿。
对对对，跟他用那个三角，用那个什么三角测量，
对，三角测量
定位。
哎，对，还看的从他里头看月球呢。
嗯，
那实际上呢，这些科学家，太空科学家只能够从电脑上面传来的讯号跟数字，
嗯，
判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有很多时候，太空船上所发生的事情，你是根本想象不到的。
嗯哼，
以前有一句聪明人说的话，
嗯，
就说你做对一件事情的方法只有一种，做错它的方法有100万种。
嗯哼，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得靠大家集思广益，从传回来的讯号上判断。
是，
然后你在你估计是什么了以后，你再想办法想一些 solutions， 一些解决的方法。
嗯哼，
把它讯号传送过去，看那个太空船是不是有改善。
是，
所以其实真的是花时间又花精力的一件事情。
不过看起来这鹰隼号是处于一个救援状态，但是观测站好像却认为重新联系上这个游隼号的机会可能还蛮高的啊，这个机会还蛮高的。
他可能说要好几个月的时间，就是你不断发射讯号，
嗯，
他只要天线转到你这儿来，能够接收得到，
嗯哼，
你这个讯号就是让他做其他的动作，看是不是能够把翻转的过程停顿下来。
嗯哼，
一旦停顿下来以后，你慢慢调整，说不定还能够联系得上。
也就是说，蒙到他了，先蒙到了再说，是吧？
前一阵子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啊，现在那个太阳观测卫星 SOHO， 你记不记得我们当时纽约苏活区做的那个 SOHO？ 它就失去联系一段日子啊。
嗯，
那可是更大的、更壮观的卫星啊。
嗯，
但后来找回来了，那现在做的观测一直是很好的。
嗯哼。游隼号的自转，这慢慢的，如果说能够联系上以后，它会趋于这个，这个高增益天线的方向，是吧？
对，就是我们讲 high gain 的
high gain
antenna， 这每一个卫星上面都有一个 high gain antenna，
嗯，
主要就是用那个跟地球联系的。
是，好了，反正可能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到2个礼拜，我们观测它一次啊。你跟我观测，
好像我们就是播音室还是任务控制中心的。
对对对，自己可能瞎过瘾。
哎，对对对，
11月27号是不是已经发生过一次状况？这个你要不要让我们回顾一下？
对，它其实在这段时间一直有问题。
嗯，
一直有问题呢，是说我们曾经已经几次三番，他说讯号联系不良，
对，
它是不是着陆？是不是找到东西了？是不是收集的样本了？都不知道。
嗯哼，
所以其实我觉得也不能怪日本人，
嗯，
因为他们这方面的经验还太少。
是，
美国人之前也付了不少学费，
嗯哼，
才做的比较可靠，人家登陆火星啊什么，现在看起来好像驾轻就熟啊，其实之前所付出的代价可是很可观的。那日本人现在刚刚踏出去，那更不用说大陆上头哈，准备要在月球背面摆天文台。
是，
哎，我看了这个消息了以后哈，
嗯，
我还联络了我们大陆合作的科学家
啊，
但是告诉我说谁谁谁在计划里面。
结果是你认识的人吗？
那认识啊，对，
可不可以谈一谈？顺便说一下，
其实，对我们倒没有深入的联系哈，
嗯，
那只是想了解一下，他们是真打算要做呢，还是怎么样？
嗯，
那现在看起来是真打算要做，我觉得很好啊，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不是从小到大，
嗯，
从开始教书开始，
嗯，
讲那个全怎么讲，全太阳系里面，
嗯，
观测条件最好的地方，
嗯，
月球背面。
嗯哼，
因为月球永远用同一面面对地球，就在我们目前看得到的未来，
是
它用同一面面对地球，所以它的背面呢，一点地球上给它的电波污染、电磁辐射的污染都没有，
嗯，
没有光害，没有污染，没有大气，
是，
所以月球上稳定，所以你能够把东西送到那边去，丢一个资料在那个地方，但是问题是你没有办法直接跟地球联络，
是，
谁派到那儿去观测？但是心里头是很难过的。
嗯哼，他在广寒宫的背面，更惨一点。
对呀，啊，对呀，啊，你说登楼望远，嗯，你还看不到自己的家乡，
是
还在另外一面，讯号可能就送经过绕月的卫星才能送得回来。
嗯哼，
所以这里面有个前提，你在月球背面设天文站呢，你就需要在月球轨道上有一个稳定的一个通讯卫星
哦，
才能够把资料送回地球
上。所以不只是一个天文站的问题。还要在月球上发射一个运行稳定的卫星。
嗯，
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继续跟孙维新聊天。台北 FM98.1 News98，张大春跑新闻。12月20号星期二， 再过15天是什么日子？1月4号。哎哎哎
哎，对对对，
醒过来，醒过来，
醒
醒，醒
醒！哎，早啊，
大哥。1月4号怎么样？
要去美国了，去一趟美国哈。
要去一趟美国
开会。
嗯哼，
开会呢，他学天文的人都知道，在美国他有这个天文学会的年会，
是
叫是叫美国天文学会年会啊，但实际上是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家都会聚集在一块儿发表最新的研究成果，
嗯，
跟互相交换、互相交流的。
是，
那地方在华盛顿 DC
啊哈，
就在他们的首都了。而 DC 这个地方是因为天文学家荟萃的地方，
嗯，
这个活动每一年办2次，
是
配合他们的学期制啊，一次在1月上旬，一次在5月中旬。
嗯，
但是呢，夏季这个5月中旬的参加的人不多，1-2千人
啊，
冬季可以到4-5千人。
哎，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没事，
没事，
是吧？
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出来开会好了。冬季很热闹，尤其是当他举办在这些天文行业特别兴盛的都市
啊，
一个是洛杉矶旁边一大堆加州理工学院呐、JPL、NASA 这些的哈，
是
一个就是这次的地方华盛顿 DC，
嗯，
旁边有太空总署的总部，
嗯，
太空总署的高达太空中心
是，
然后马里兰大学。
嗯、
哈勃太空望远镜的中心
是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嗯，
全部都在那附近，
是是是，
所以这次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奇遇盛哉的一个盛会。
对，那么1月4号我们要不要连线？
1月4号刚飞过去，真的活动是
找个礼拜二，
9号到12号，9号到12号
连线一下
也行，
好不好？
也行，好，
就看看是不是有最新的消息，全世界其他地区都没有发现的时候，我们发现了。
哎，对对对对，我们在地球背面，
是不是在月球背面，地球背面。好，接下来我们还有，哎，对了 ，ESA 加速发展新型的太空火箭推进器，
哎，
这个要介绍一下。
而且我觉得这种东西啊，真的很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嗯，
是因为太空工业，我们常讲太空工业就是个落伍。
嗯，
落伍两个字可以形容。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太倚靠那些已经在太空里飞过的东西。
嗯，
不敢换新的。
是。
但是问题是，你要跨越现在有的速度的鸿沟，
嗯哼，
能够达到更高、更快、更远，或者是更长久，
嗯哼，
就需要依赖新的方法了。
是。
因为传统燃料加速已经到了它的极限了，几乎是。所以现在呢 ，ESA 欧洲太空总署，他们发展的新的太空火箭推进器用什么？用双层电浆。电浆是固态、液态、气态外面的第四态。
嗯，
当然有人讲说另外一个凝固态是爱因斯坦、波斯爱因斯坦那个凝固态是另外第五态了。我们暂不管、电浆。这个电浆其实大陆上把它翻成等离子体。
等离子体。
等离子
啊，等离子体。就
是、它是把一个中性的原子想办法把它分开了。
嗯，
也就是原子核在左边呢，电子在右边，但是呢，原子核是带正电的，因为里面有质子，电子带负电，那两边电荷是一样的，
是，
那两边都是离子，一个正离子，一个负离子，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叫做等离子体。
嗯，
电浆是两个拆开的，
是，
但是问题是我们在台湾用电浆，大陆人很羡慕我们，说电浆好，
嗯，
电浆是翻译的不错，但电浆如果说我们在地球四周啊，已经被太阳风的粒子撞击，然后磁场带着。这些撞击以后的这个带电粒子撞击到磁场上，一部分往北跑，一部分往南跑，看你正负电。
是。
然后呢，我们以前说过，这些往北极跟南极集中的带电粒子密度非常高，在这些上空撞击了大气以后就会发光。
嗯，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极光。
极光，
极光。所以他想利用这样子的原理，在火箭的引擎里面也产生这样的电浆。
嗯，
而让这样子的电浆呢，能够有东西往外头喷。只要你有东西往后头喷，它就会往前面走。
嗯，
无论你是在真空也好，在大气层里面也好，
是。
所以它现在是希望发展出来一个这样子的推进器，让它往后头喷东西出来了以后呢，
嗯，
把一个氩气，氩气其实也是惰性气体的一个，
嗯、
我们讲氦氖氩氪氚氡，
是
氩气打进去了以后，把它电离，电离了以后呢，再通过电场跟磁场从后面射出来。
嗯哼，
尤其磁场是发散的。一开始磁场是一个圆筒状的，到后面打开像喇叭状的。
嗯哼，
那这种磁场呢，就会让那个带电粒子受力往外头喷。
是，
那高速喷出去了以后，自然你这个火箭就往前跑。
那预估的这个速度会比传统的推进器要强多少，或者说速度要快多少呢？
他说推进器高达了100个千瓦，一个小东西。
嗯，
电动推进器呢，一般的传统的电动推进器比这个电浆还来得不如。但是占地方要占好多，占好大，
是。
所以呢，这种电浆的推进器，地方占的又小，推进力又高。
嗯，
所以欧洲太空总署把这个认为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新发明。
啊哈！
如果真的做到这一点的话， 以后太空推进成本会节约，你又可以带很少的，不要太多的燃料，
嗯，
然后地方占的又小，
是
走的地方又远。
问个问题啊，
哎，
笨问题。我们家的电浆电视，我们家还没买呢啊，我们这么说了哈、
啊。
电浆电视
家有，
哎、对，电浆电视的电浆跟这里的电浆有什么不一样？
哎，有电浆的，有易经的，它是讲里面的那个投射的方式啊，
嗯，
出来的这个效果，你看的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其实在探索物理博览会，其实现在植入性形象也没用了，也结束了。但是呢。陈秋明老师，东吴大学陈秋明老师啊，他就把两个电视摆在一块儿
啊、
电浆电视的，你拿来看，你拿个放大镜一看，
嗯，
里面是有颜色的，每一个粒子都有不同的颜色，
是
三个颜色，
嗯，
所以它其实好多粒子分布，它跟易经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它就是里边投射的方式出来的也是带电粒子，打在荧幕上面，
哦，也是一个带电的粒子，
对对对，
很多很多
很
多
很多，对，打出来的东西，所以叫电浆电视，
是，
但是你这电浆电视打算要买吗？还是？
啊，不是买不起啊！我们不是向来都是盯着它，落价落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去买，总以为自己占到便宜，可是发现呢，它已经不值钱了。
哎，对，
对不对？
我还以为你说的像魏龙豪跟那吴兆南的相声，
嗯，
他说：“哎，今儿银行礼拜天关门，我没法拿钱。”他就说：“银行就是不关门，
你
也
拿
不
了
钱，
也拿不出钱了。”真是如此。刚才说的是 ESA 加速这个太空火箭推进器，还有，史皮哲在银河系，哎、这是个望远镜对不对？
对对对，红外线望远镜。
对，他好像发现了有很好上百个新的星团，是我们这个银河系啊、哦，
我们这个银河。我们各位大家走出去，在夜空底下所看到的满天星斗啊、
嗯，
都是我们自己银河里面的星星。
嗯哼，
那我们北半球能够看到银河以外的东西只有一个，仙女座大星系。
嗯哼，
那还得眼睛特好，那还得天文知识丰富，
对，
知道在哪里。
是的，所以还可以给蒙。
对，对。然后南半球只能看到大小麦哲伦云，这是我们银河以外的星系。
嗯哼，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满天所看到亮晶晶的小星星啊。都是银河里的东西，
是。
那其实银河里面大大小小星团发现的不少了，
嗯哼，
大的星团很多，但史皮哲这个红外线望远镜呢，去找那些小小的温度低，它红外线的辐射比较强烈，
啊哈，
可见光就不是那么明显。
是，
史皮哲就发挥了他的用处。哎，以前我们节目里好像讨论过嘛，
对，
说这个红外线望远镜啊，史皮哲啊，他就是看什么什么 cold, dark and dirty。
对对对
，cold 是冷的，
冷的
温度低的
是
，dark 是黑暗
的、嗯、
，dirty 是。脏的灰尘，因为灰尘的辐射也都是在红外线的范围。
嗯哼，
现在看起来这个史皮哲呢，其实健康状况十分良好，然后产生数据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嗯哼，他发现了这上百个新的星团，大概规模都多大，以及亮度啦，或者是它们形成的这个状态是什么？
它规模并不大，这些新的星团呢，都是在数十个到数百个恒星之间，
哦，
每个几十个、几百个。
嗯，
那我们的太阳虽然说老觉得它单摆福哥就是一个啊，
嗯，
其实如果我们严格算的话，太阳跟附近不远其他几个星星也算是一个简单的星团。
嗯哼，
但是呢，因为距离太远，重力作用就不是那么明显。那他们所找的就是使用跟重力作用有关的这些星聚在一块儿这个星团，
嗯，
找到了这很多。当然，这其实就是说你望远镜越好。
嗯，
你看到东西就越多就是了。
是，反正嗯，太阳并不孤独啊，
嗯、
不是单个一个啊，有上百个，是吧？是不是这意思？
也没那么多。
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台北 FM 九八点一九八张老师泡新闻，今天科技 email 哦不，今天孙维新谈天，哎，孙维新谈天，接下来我们谈一谈天狼星啊，
对，
它的伴星。刚才讲到了史皮哲望远镜、红外线望远镜在银河系里面，我们这个银河系里发现了上百个新的星团，但是都不大
啊，
大部分还是一样，就恒星都是什么这种双星的
啊。对，
接下来我们要重新回顾一下、回忆一下我们之前曾经提到过的一个概念，就是伴星。
嗯，
陪伴的伴。嗯，天文学家利用哈勃太空望远镜测量天狼星伴星的质量。
嗯，
我们先说说看天狼星在哪儿。第二个是它的这个伴星是什么？
天狼星是我们冬季夜空，大家晚上如果出去看九点十点的时候啊，在东方接近天顶的地方啊，看到一个壮观的星座猎户座。
嗯哼，
猎户座七颗星，深秀一到深秀七，
是，
但深秀四呢是肩膀上一个巨大的红巨星，跟旁边的两个亮星，
嗯，
形成了一个正三角形。
是的，
的猎户座在这边，七颗星不管它，
嗯，
但其中有一颗肩膀上的星呢，跟另外这边的两颗星形成一个正三角形，
嗯，
其中有一个星就是全天最亮的天狼星，
是
亮度到负的1.4，
嗯，
另外一个是南河三，小犬座，天狼星是大犬座，
嗯，
所以我们有人把它外国人把它叫做 dog star 狗星，
嗯，
那真的那个大犬座，如果在天气好的时候啊。天狼星所属的这个大犬座就像是一只狗那个样子，你看到脚，看到尾巴头啊什么的，
嗯哼，
大犬座。不过讲天狼星跟评剧的关系你知道吗？
哎，讲
前两年哈，我记得谁写了一个剧本，
嗯，
叫做牛郎织女天狼星，
哎，然后好像有
国光剧团演这个戏，
对了
那原因是什么？是重新改编了牛郎织女的故事，加进去了一个第三者，
嗯，
介入了牛郎跟织女的爱情，这就是天狼星。
在天文学上不太容易，对不对？
对，您知道故事还没讲完。那结果呢，他们为了要演这个戏啊，
嗯，
之前就做了开了记者会宣传造势，那找了各方面的专家去，
嗯，
包含了婚姻专家、两性专家、爱情专家，还有一个天文所谓的专家。
天文是找
谁？在下鄙人。所以然后我站起来就说了，
嗯，
牛郎织女呢是属于天琴座跟天鹰座，他们是夏季的星座。
是
天狼星呢属于大犬座，是冬季的星座。
嗯，
他们永远不会见面，
就是天狼永远不会介入牛郎织女。
对，讲完他们就后悔，不该找这个二愣子来讲。但实际上，天狼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系统啊。
嗯，
它旁边有一颗白矮星。
嗯哼，
这个白矮星呢，其实也不稀奇。大家如果愿意等的话，
嗯，
等到我们的太阳油尽灯枯了，
嗯，
也就会发展成一颗白矮星。还好，
你在说笑话。太阳油尽灯枯，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但也还巧，这51年吧。
嗯，
就再有个51年啊，太阳到了晚期发展成红巨星了以后，
嗯，
越长越大，越长越红，它表面很红，
嗯，
然后个儿越来越大，整个往外都膨胀。第一个先吃掉了水星，谁叫你那么近嘛？
对，
金星。第三个吃掉地球，
嗯哼，
那到时候地球碰到了太阳这个扩张出来的大气层，一旦沾上了200年，
嗯哼。
就是在里头越摩擦越往里头掉，就烧掉了。这地球未来的命运我们也知道，
就是烧掉了。
对，如果我们人类以后发展不出来一种科技，是地球把它发动了，一转弯开走了，
嗯哼，
迟早就被太阳吃了。
是。
那然后等到太阳扩张到接近火星轨道，这就散掉了。就它大气散到，那到后来太大了，
嗯，
它自己都抓不住它自己，
是
往外头云气散掉，我们的太阳就散成一片行星状星云，
嗯，
核心却裸露在外面了。这个裸露在外面的核心呢，温度很高，颜色是蓝白色的，但个儿很小，就跟地球差不多。
哦，就是白矮星。
白矮星，对。所以太阳到后来的命运就成了白矮星加上一片外层的星云。
嗯哼。
那天狼星旁边就有这么一个白矮星。
是。
那这个白矮星很重要，很好玩。有一回呢，
嗯，
我在看一个杂志 ，Scan Telescope 杂志上面一个照片，一个特大号的亮星旁边一个小小的星
啊，
底下注明是天狼星及其伴星。
嗯哼，
照我们观念，我以为大亮星是天狼星，旁边那个小亮星是白矮星，
结果
刚好相反。
结果那个小的星是天狼星，
对，
那个伴星那么大的是它的伴星，
它特亮特大的它的伴星。
那我们为什么平常看不见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那张照片拍的是用紫外线的波段拍的。
哦，
那天狼星是正常的温度，
是
白矮星是特别高的温度，
嗯哼，
但白矮星很小。所以你用正常的可见光，我们肉眼看到的波段去拍，天狼星大的不得了，
嗯，
白矮星小的不得了。
是，
但你换了一个让白矮星能够显出它优越性，
嗯，
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这样子的波段去看它的话，
是
大半星就大的又大又亮，
嗯，
天狼星反而变小了。
是，
所以很多事儿都是相对的。
所以到底半星比较大还是天狼星比较大，还真的是不能够马上说得清楚。
对，尺寸上面，当然我们肯定天狼星是很大的，
是大是。
对，那个白矮星就是跟地球差不多大小，
嗯，
天狼星比地球还大好，比太阳大好多倍了，
嗯。
但是呢，你看你不同的波段去看它的时候，它的亮度，其实我刚刚讲的大，其实那不
是亮度的
亮度，
嗯，
对，它亮得多的话，是看你完全是看你用什么波段去看它。
是，哎，我们还有几个题目啊，其中一个是英仙座，英仙座是一个星座，
哎。
它的旋臂比之前认定的要靠近，是吧？
对，我们其实也就生活在一个旋臂之上。
是，
那太我们的银河系有几个旋臂？一般来讲啊，银河系我们不要看它附近那么复杂，好像旁边一大堆全球蜘蛛网一样的啊，
嗯，
就只有两个。
哦，
多半只有两个大的旋臂。
嗯哼。
但是呢，我们这附近呢有几个散碎的旋臂，英仙座啊、猎户座啊，各种各样旋臂啊，
嗯哼，
我们可以去测量它的距离远近。那结果呢？ 发现了英仙座的旋臂比以前认为的要靠近，所以整个银河结构其实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
嗯，
最早最早去把银河结构画出来的是发现天王星的英国天文学家赫歇尔。
嗯哼，
他原来是个音乐家的那个。
嗯哼，
他就很用笨方法数星星
啊，
数这边多少颗那边多少颗，那找出来天上哪边星多哪边星少。
嗯，
画出来一个长得好像变形虫一样的东西，那是我们最早的银河系的图像。
是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办法拍一个太空船跑到银河系以外去拍一张照片
说银河系
哎就长这样。
嗯，
我们只是拍仙女座大星系，然后厚着脸皮说它跟我们长得很像。
嗯哼，
我们长的样子大概也就这个样子。
啊，
唯一看过我们银河样子的人只有一个人。
嗯，
就 Judy Foster 在这个接触未来里面。
嗯，哎，
很奇怪，他有个镜头就是他进了那个特别的太空舱以后啊，
嗯，
他就发觉他突然高速离开了整个走到银河系盘面之外，你记得那个镜头吗？
嗯，
好漂亮一个大的漩涡状的星系在那里，然后瞬间又回来了，跑到织女星旁边去了。
嗯哼，
哎，我觉得很好奇啊，太阳跟织女星距离不过26光年。
嗯哼，
整个银河系是10万光年。
是，
你跑外头去干嘛？
嗯，
是26光年就在隔壁啊。
嗯哼，
你怎么还要拉到那么远去看看整个银河系，欣赏一下再回来？这个弯路也绕得未免太远了。
嗯，
然后我想导演有那个动画是不舍得不用。
是，
没
错。不过哎，你刚刚提到的一点，这个悬臂可不可以从基础上跟我解释一下？是我想象中的好像是个轴一样，圆规的一个角一样吗？
嗯，不是，倒像如果我们把一个棒球啊，
嗯，
旋转的棒球让它掉到水里面去，
嗯，
它这个棒球的旋转就会带动那个水面的旋转。
嗯，
那就有些水就会跟着它旋转，
是
会产生那些螺旋状的波纹出来。
嗯，
我们可以把银河就想象成大概是那个样子，它是整个旋转像个风车一样。
哦，
像风车一样，但它会有几个旋臂呢拖在身后。
嗯哼，今天我们讲的都是星球啊。
对，
好像今天讲的风光比较少一点
啊。
下一次我们再来看看，有机会有时间的话再来谈谈你的旅游风光
啊。对，新疆西藏。
不下一回我们可能就是要谈谈华盛顿 DC 了。
行，可以可以，好
我们看看，你要帮我们多注意一下，浏览一下什么霍普金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稍后片刻进那就大出场了。